欧阳春和徐良再三问这老者的姓名，老头一看没办法了，这才报通名姓。这老头是谁呀？绰号人称展翅腾空背摸天，姓纪，叫纪华成，九合宫的观主，这个出家的道人是他亲兄弟，人送绰号一朵红云飞莲道人，名叫纪华文，长得好像蒋平似的那位，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，名字叫纪谦，字叫永泰。他们是一个娘生的亲哥仨，50年前在塞北就成名啊，号称塞北的三绝。年轻人都不知道，像欧阳春可知道。欧阳爷听人家报完了名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，阿弥陀佛，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，贫僧不知，死罪死罪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欧阳春论辈数比人家矬着一辈儿，人家的身份都跟他父亲跟他叔叔同辈，纪华成用手相搀，老侠客我可吃罪不起，别这么论啊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江湖大乱道，咱都是平辈，你要以长者相称咱就败了。欧阳春站起身来，把蒋平徐良众人叫过来，重新做了指引，大家哈哈大笑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而后重新归座。这纪华成就问老三跟老二，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，事到现在无话不谈了。一朵红云飞莲道人纪华文说话，大哥各位，哎，怪就怪我们哥俩，因我大哥呀出门访友去了，不在家，临行之时嘱咐我们哥俩千万别惹事儿，就这样他了人家走了，家里的事情呢由我们哥俩负责，和我们无故能惹事儿吗？也不愿意。大家都知道前者咱们塞北混乱，泽寇猖狂，大同府一带闹的是乌烟瘴气，我们哥俩没事就生这肝气，认为大宋朝软弱无能，使用的这些官都是酒囊饭袋，边境这么混乱如何是好呢？但是作为老百姓咱有什么办法呀？后来听说皇上派了个奉旨的钦差严查散，率领开封府的官人查办大同府，要肃清匪患。哎呀，后来我们一打听啊，还大有成效。这两个多月来，匪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，但是比原来逞强万倍，社会秩序井然，老百姓得以生活，万民称颂，连我们哥俩 都非常高兴，无形中对开封府的人格外的敬仰。这不是你们都是开封的人吗？咱们有话咱就说，在敬仰之外，我们哥俩呢还有点不服气儿，就是在这武术方面我们打算领教领教，但是这个领教他没有借口啊。后来呀，我们哥俩就商议，最好找个茬，我呢主持九合宫，不能外出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三弟了。所以季谦三天两头上大同府去。哎，后来机会来了，这不是丁老人家也在座吗？丁老人家晚上没事在公馆练艺，练他的三尖匕首钺。我兄弟利用这机会把宝钺给偷出来了，偷完了之后把你们众位引到九合宫，咱们这才当场比试，这就是以往的原因。其实咱们一无仇二无恨，说来啊，全怪贫道跟我兄弟不对，万望各位原谅。大伙听完都乐了，心说老小孩小小孩，你说这个主意出的够多缺德呀、啊！你弄得大伙一场虚惊，好悬没出人命，要不是展翅腾空被摸天计划成回来的快的，非出事不可。所以计划成听完了又气又恨，用眼睛狠狠瞪了瞪老二跟老三。蒋平赶紧解释，各位啊，这事不奇怪，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，二位老人家出这主意呢也不算过分，你看看现在咱不都成了朋友了吗？但是有一样，既然咱都是朋友了，我可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老三位能不能赏我的脸。季华成就问了，四老爷，有话你只管吩咐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，直当我们赔礼认罪了。别那么说，朋友之间相帮嘛。老人家有这么个事儿，前者有个贼头叫飞剑仙朱亮，还有个贼叫三世陈团陈东波，搅闹大同府，砸牢反狱，救走金镖侠和两名余党，临行之时打了五毒梅花针，好悬没把我们大人置于死地。幸亏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，起死回生，这才把我们大人救活了。可事到现在，阎王寨的贼寇仍然十分猖獗，我们打算最近就兵发阎王寨，一股荡平匪患。可是心有力不足啊，兵是不少，将不多，光靠我们开封府这点人显着人单势孤。我的意思呢，恳请三位帮帮忙，不知老三位可愿意否？蒋平这人横草不过，当时提出要求来。这三个人闻听，连奔都没打。三爷夜渡灵光季谦站起来，四老爷，您别往下说了。其实您呢，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不就是帮忙消灭这些贼吗？我是一百个赞成。过去咱不认识，我也没理由提这个要求。既然您提出来了，我们哥仨是尽全力帮忙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 宁愿死在阎王寨也在所不惜。二哥，大哥，你们说呢？这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啊。四老爷，咱们一言为定。你说吧，叫我们哥仨干什么都行。
哎呦哎呦，我是万分感谢，有你们三位帮忙，再有丁老剑客，再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，何愁匪患不除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要那么的几位，我们还得赶回公馆。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能到大同？能把这画先给我赏下来？
四老爷，这么办吧，您先行一步，容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，随后就赶奔公馆。
一言为定，我等三天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事儿说完了，北侠、徐良、蒋平、丁震老少英雄告辞，济世三绝一直把他们送出山下，大伙这才分手。不表这哥仨回去料理后事，单表蒋平众人顺着原路回到大同。而要一进公馆呐，把南侠云中鹤、魏真、鹤妖狐智化都急坏了，刚要发兵去看看怎么回事，一瞅蒋平他们回来了，再看众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喜事，这才放了心。等到了厅房，大家落座，蒋平就把九合宫的事情讲述一遍，众人闻听又惊又喜呀。徐良就问大人的身体怎么样。哎呀，告诉你们个喜讯，大人的身体好多了，饭量也增加了，今天早晨还围着地转了一圈。哎呦，大伙挺高兴。先到严大人的房中向大人问安，一瞅真的果然精神多了，大伙是喜出望外。严大人问了问外边的情况，大伙一想他是个病人，不能在这讨咬，还应当让他好好静养，所以坐了一会儿，大伙出来到前厅。就这样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到三天头上，济世三绝果然来了，每人拎着个包，门上人到里头一通报，蒋平、徐良列队迎接，把这三位接进公馆。蒋平吩咐设盛宴款待，这可谓是英雄大会。就在大厅拍摆桌椅，罗列杯盘，大伙划拳行令，痛痛快快吃他一场。这个酒席宴前，一边吃着一边探讨怎么样破阎王寨的事儿，无形中这个话题就落到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抟、陈东波的身上。季华成先说：“四老爷，各位，我不是长敌人的威风，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，这个朱亮可不好对付。别看此人年过古稀，威风不减当年，掌中一条五斤的拐杖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另外，为什么此人叫飞剑仙，打暗器占着一绝？他有十二支飞剑，百发百中，但是他轻易不使用，要使用出来谁也抵挡不住。再说那陈东波，一块金漆盘，32颗金漆子，外打五都梅花针，这小子更难缠呐。要打阎王寨，不把他们两个人给扳倒了，谈何容易啊。就说在座咱们这些位，就是拉出一个能把他们俩给打倒的，我看还没有啊。 最好能请几位高人，有绝对把握的，这样我们到阎王寨心里就有了底了。季华成不说玄话，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在座的都是自己人，大伙听完了默不作声。
心说上哪请这高人去？
请谁呀？
当然高人有的是，
峨眉派的、少林派的、武当派的、昆仑派的、莲花派的、武宗十三门的门长，但是一样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你知道人家在不在家呀？即使在家的话，肯不肯出头帮忙，这都是问号。所以季华成这一提呢，大伙低头不语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上的人跑进来了，报报徐三将军、四老爷，阎王寨派人下书。
阎王寨派的人了，
下书之人是谁？他报了名了，他说他叫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要求见徐三将军。徐良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我这干儿子来了，和这小子一来大概能透露点秘密。徐良赶紧点了点头，
让他进来，让下书之人进来。
酒宴撤下，众人归坐，时间不大，就见两个当兵的把方书安陪同上来了。方书安迈步这一进大厅，大厅里的众人汪一声全乐了。
一瞅怎么这位这么难看呢？
身高一丈左右，脖子细的像擀面杖，脑袋大的像窝瓜，就像一阵风就能把脑袋给刮掉。此人饼子脸、斗鸡眉、母狗眼、蛤蟆嘴，本来就够难看的了，结果还没鼻子，这鼻子没了就剩个小黑窟窿，谁瞅着谁得发笑啊！挺大个脑袋，戴个小帽子，怕他戴不住，拿根带儿系着，背后背着一尺多长的小片刀。穿的不错，穿着剪袖袍，腰里扎着带子，外边披着英雄氅，还挎着个百宝囊，往里头一迈步，脑瓜直颤呐。方书安到了上头，小眼睛一转，一眼先瞅着徐良的，再看细脖大头鬼，噔噔噔噔，紧跑几步到徐良面前，撩衣服跪下了，恭恭敬敬磕了仨头，磕完了白话上了。
老爹爹一向可好，孩儿没有问安，真罪该万死。祝爹爹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哇，大伙都乐了，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，连万岁都上来了，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徐良也憋不住了，捂着嘴也乐开了。
我放松呢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个废话少说，你从哪里来？
回爹爹的话，孩儿从阎王寨来。
你不在阎王寨，到这里有什么事情？
哎呀爹爹哟，表面上我是奉了天德王黄伦所差给您下书来了，您先看看这个再说。
方书安说完了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一封书信，牛皮纸的大信封，上的火漆封着。徐良接过来没敢看，得交给蒋平。你别看蒋平没有徐良官大，但是那是开封府的当家人，带队的头领。四爷拿过来，把封头撕下去，拽出信瓤，展开观瞧。不看则可，看完了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了。 转回身来交给徐良，徐良看完传给北侠云中鹤贝真，东方侠鹤妖狐智化，南侠展雄飞，然后在座的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。那要说信上写的什么呢？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：书奉翻江苏蒋平山西燕徐良钦差，现在宋军兵发大同府，与我们阎王寨对垒交锋，给老百姓带来不少涂炭，我们阎王寨的人觉得于心不忍。后来经过再三商讨，制定了一个迅速解决的办法，决定九月初一在阎王寨设摆英雄盛会，恳请开封的官人届时参加。在会上我们要实阵赌输赢，假如开封府能够取胜，我们愿意倒戈投降，服输认罪，任凭你等杀剐存留。倘若你们不是阎王寨的对手，就希望你们迅速撤兵，把大同府交给阎王寨接管。下边还写着，你们要是英雄，要是好汉，你们就来，要是狗熊，这封信就只当白写。迅速回答落款是天德王黄伦、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团陈东波，这三个人戳都在上卡着呢。哎呀，大伙真没想到啊，这哪是信呢、啊、这是挑战书。这是九月初一让我们上阎王寨实阵赌输赢。哎，这主意谁出的？徐良眼珠转悠转悠，就问方叔安：“方叔安，这封信是谁写的？”“
那个老王八蛋朱亮写的。”“
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设摆英雄会，实证赌输赢？”“
哎呀，我的爹呀！您那人家那么聪明，您怎么还问呢？这帮小子一个人造的都没有啊！”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他妈不干人事儿。我这回为什么来下书？我讨这个差事目的就是向您来泄露机密。爹，各位，我奉劝大伙千万别答应，别赴这个会，去了没你们的好处。
蒋平一听，方叔安，听说你是小梁子的干儿子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
真的，这还有闹着玩的？他真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，他不是干的，是亲的。大伙一听都乐了。
爱虎捂着嘴问他：方叔安，你知道我三哥多大岁数？
28呀。
你呢？
我49。
大伙一听有49的干儿子吗？这位真是活宝。你别看这样，方砖表情挺严肃，十分认真。徐良一摆手，不让大伙逗他，得问正事儿。方砖，你就把你知道的机密当众讲一讲。
爹，这屋有外人没有？有没有吃里扒外的？他妈，我说完了这消息，跑到阎王寨等我回去，我这脑袋可搬家了。
方苏安，你放心，在这里说话绝穿不出去，都是自己人。
那好了，那爹我可就说了啊，自从这陈东波和朱亮把林玉救回去之后，天天晚上啊他们开会，
当然了，我身份低，不能让我参加，但是我有个没皮没脸的劲儿。有时候假装进屋找点这找点那，推门我就进，反正也能听个一耳朵两耳朵的。他们呢感觉到你们特厉害，想要得大同也得不了了，就想把你们骗进阎王寨来个阴王打尽。说时阵读书营啊，您知这时阵都是什么呢？哎，都是请的世外的高人，都是定的毒计呀。遗憾的是，那什么内容我没探听出来。最近我就发现山上的人猛增啊，来了不少啊。
都是谁？
都是谁啊？你听我说说，三教堂的您知道不？华山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来了三个堂主，大堂主叫他们什么番长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叫铁掌霹雷祖詹明奇，三堂主是个和尚叫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。来了，我的妈，我早听说了，这是武术的尖子跑到阎王寨这儿来帮凶来了。第二波就是我们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，我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典王金龙，我二哥电光侠火玉贵，领着八猛七彪十六员上将也来了，还有万丈金桃岛的、七星岛的、昆仑山卧佛寺的，我的妈呀，来了能有八九百呀！现在那招降馆里头都住满了，黑天白天吃吃喝喝。凡是来的这些人都跟朱亮日夜长谈，这才定下这十阵赌输赢，打算把你们请去啊，较量较量你们。我说爹啊，可别去啊，去就完了，最好您回封信我给带回去，您骂他们一顿，在这信上画个大个的王八，说放他娘的狗臭屁就得了。您说这主意不跟小孩一样？
徐良听完坐在心里有数了，
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发叔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还非去不可。
哎呀爹呀，您怎么跟我一样这么犟呢？听人劝吃饱饭，您要去那可凶多吉少。
徐良一笑，好了好了，关于内部的事情你就不必追问了。吃饭没？
爹呀，我起大早来的，什么我都没吃。
好了，爱虎，把方叔安带下去，好好款待，让他在下面候信。
是，
方叔安，来来来来，
哎，叔叔，您是小密室吧？
是我，
那您是我亲叔叔，往后请叔叔多加关照。
爱虎乐着把方叔安领下去了，下面款待他，暂且不说。
徐良命人把门关上，趁着老少英雄全在，大家商讨对策。结果甭商量，大伙是异口同音，要利用九月初一的英雄会，一股荡平阎王寨。